今天继续来交通撒加利亚书的第五章，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交通第五章第五节到十一节。撒加利亚书第五章第五节到十一节，那这里是八个意象里面的第七个意象，八个意象里面第七个意象。那这里特别讲到天使与他说话的天使又叫他举目观看，问他看见了什么。所以他看见一样东西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天使就说这个是凉气凉东西的器皿，凉气然后给他解释，就是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好，那这个凉气呢，上面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就是一个圆签，是铅做的所以第七节就讲到这个盖子呢，这个圆签呢就被举起来了，就看见这个凉气里面做了一个妇人然后天使就解释了这个妇人就是罪恶然后就把这个恶人扔在凉气中为什么要扔在凉气中呢？他很显然的，这妇人想要爬出来然后他就把那个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就把它盖住了。然后就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他们的翅膀中有风飞得很快翅膀呢就像鹳鸟的翅膀这两个妇人呢就把这个凉气都抬起来悬在空中然后他就先知就问天使那这个凉气要抬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说要抬到示拿地区为他建造房屋把它安置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八个意象里面的第七个意象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了这个意象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这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吗好，那我们晓得我们已经交通过了六个意象那前面呢三个意象特别讲到神怎么做恢复的工作，他不但是要恢复神的殿就神在这个地方受敬拜而且他要恢复神的城，圣城圣城特别讲到不仅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我们也彼此互相相爱，因为城是代表见证说的神不仅仅恢复圣城神也要把他的荣耀带回来所以我们在读到第二章的时候讲到，不仅讲到圣城要恢复神的荣耀也要回来那不仅神的殿神的城要恢复，我们也知道神要恢复祭司跟君王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不但是祭司来侍奉神，而且我们也是君王我们要执行神的权柄。为什么要执行神的权柄呢？因为我们可以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这需要权柄。所以昨天我们在交通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权王权王的权柄是需要恢复的那这恢复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昨天在第四章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个金灯台金灯台乃是说到教会说的教会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必须要发光但是光的油从哪里来呢？他这里给我们看见乃是有两棵橄榄树换句话这个油呢就是神的灵，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势力我们的才能不能够维持神的见证就好像灯台不能够发光一样发光必须要神的灵但这个神的灵神的油是怎么来的呢？这两棵橄榄树就预表得胜者说的所以今天神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这得胜者就像橄榄树就像这两个油子发油，他全身充满了油，充满了圣灵，他能够为神执行权柄，让神的旨意成就但这两棵橄榄树要流出金色的油来必须要经过压榨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神对我们有个呼召，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他呼召得胜者，一个得胜者必须是像橄榄树一样，他要经过压榨所以我们这个人 要成为得胜者，还不在乎外面我们为主做了多少的事情，也不在乎外面我们懂得多少的道理，这些都重要，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必须要被倒空，被压榨。换句话说，我们出于我们天然的生命肉体世界这些都要被倒空，好让神的灵能够充满我们，这是两棵橄榄树，这个能够维持神家的见证。所以主的见证乃是主要得着那些得胜者，在他们身上能够彰显出基督的荣美，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啊。这是我们昨天在交通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特别交通到的啊。那当神做这个完全恢复的工作之前，神要做最后一件事情啊，这个就是审判啊。所以昨天我们在交通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啊。为什么是飞行的书卷呢？因为它代表神的审判很快要临到，而且呢，这书卷的两面都写着字，都讲到咒诅的话，其中一面呢是跟我们偷窃的罪有关，另外一面呢是跟其假释有关。那这两个罪行，事实上它是代表神的律法十条诫命啊中间的代表啊，一个是他得罪了神啊，其假释；一个是得罪了人，偷窃。所以给我们看见呢，这一个审判跟神的家有关系，因为只有神的儿女知道神的律法，而神的律法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神的审判要很快临到，而且神的审判呢以神的家起手啊，这是圣经上讲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审判的标准乃是以神自己做标准，神的儿子生命做标准。换句话说，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见证啊。所以今天不是以我们人的标准为标准啊。所以今天所有出于人的那些草木禾秸，有一天都经不过火啊，都要被烧毁。但只有出于神的，只有出于神儿子十字架的工作的啊，只有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雕刻的那个金银宝石能够留下来。所以我们昨天特别讲到这个审判是非常的严重啊，因为他进入人的家，连房屋带墓室都要毁灭啊，所以这个审判是很可怕的啊。但是呢，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啊，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带来救赎啊，神的审判带来救赎啊。因为锡安啊，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告诉锡安是因审判而蒙救赎。锡安是那些爱主的儿女啊，锡安的儿女呢跟耶路撒冷的儿女是不一样的，耶路撒冷的儿女呢只是一般的儿女，锡安的儿女呢是代表他们有心让基督在他身上掌权的人，所以这是得胜者。锡安这样的人，你有心爱主的人啊，审判经过审判以后你要蒙救赎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审判向着那些爱主的人啊，这是一个救赎，所以是非常积极的。而且这个审判呢显出神是公义的，审判让我们明白事情的真相。所以保罗说我们都不要去争辩，如果有人误会我们不需要去争辩，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神要显明人心的意念，要显明所有暗中的隐情，这些都要经过审判的。所以一个真正认识审判的人呢，圣经上说他们要歌唱，他们要赞美神的慈爱跟神的审判所以一个认识审判的人呢，他在审判的路上等候神所以这是我们昨天特别讲到关于审判的时候，我们提到几个点，而且我们特别提到四个坦然无惧就讲到我们怎么样在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我们第一个讲到要学习住在圣灵恩膏的教训底下。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来管制我们的人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借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坦然无惧第二个就讲到要住在光中因为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见他的时候就坦然无惧 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在光中，神的光就显明我们里面的失败，我们的软弱，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们，我们的心就不再受责备了。所以当我们如果活在光中，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见神。第三个就讲到，如果我们住在爱中，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就能够坦然见神。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在我们里面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乃是儿子的灵呼喊阿爸父。就最后告诉我们，趁着今天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要常常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好，那这是昨天我们特别讲到，就是这些罪恶的事情。那今天这一段在讲什么呢？就要特别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凉气，一个凉气。那在原文啊，这个凉气它是依法。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依法，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有一种凉气叫做依法啊。特别是在出埃及记啊，你记得当他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在经过旷野的时候呢，神每天降下玛拉来给他们吃，对不对？后来呢，为了要把这个玛拉留作纪念，他们就取了一俄美尔的这个玛拉，对不对？一美尔他特别讲到是十分之一的依法。那什么叫依法呢？啊，以色列人用依法这个量器来测量所谓的干货。什么叫干货呢？就像大麦、小麦这些干的货物。那么如果是流质的，像油啊、像水啊，这是液体的，那是另外的量器。但是量干货的，它是用这个依法，就这里的量器来量。他们最大的量器就是依法，所以它可以装到一个女人。那这个凉气大概有多大呢？大概是可以装22公升的啊，这些干货，所以还蛮大的，里面可以做一个人啊。所以他就解释了啊，这个先知看见了有一个依法，一个大的凉气啊。当然他一看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结果天使就给他讲，这就是凉气，这就是依法啊。然后就解释了，他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在原文啊，他不是恶人啊，在原文就是说，这是他们在遍地的形状啊。那他们是谁呢？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些人啊，就是他们啊偷窃啊起假释的这些人，就是干犯律法的这些人，这些犯了罪的人啊。所以这个凉气呢，是这些罪人，就是犯了罪的他们的形状，意思就是说呢，外表的样子。所以你如果看见这个凉气呢，是代表那些人犯了这些罪，偷窃起假释的这个形状，这个外面的行为。好，现在呢有一个圆签，就是这个凉气的盖子，圆签被举起来了。这个圆签在原文叫做他连德。他连德是什么呢？是量重量的单位，对不对？你记得我们昨天讲到金灯台你需要一他连德的金子锤成的金灯台，所以他连德呢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啊。所以你就看见了，一个是量体积的，这个是量器，盖子呢是量重量的啊，所以这叫他连德。那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翻译的缘故，我们不太知道。事实上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5章你就知道了啊。你记得有三种仆人，对不对？一个有5000两银子，一个是2000两，一个1000两。在原文是什么呢？五个他连德，原文叫 talent， 五个他连德，两个他连德，一个他连德，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的拿一个他连德的银子，有的拿五个他连德，所以他连德是指的重量的单位，是在他的盖子上面。所以现在呢，天使要启示他这个凉气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把这个他连德这个圆签就把它举起来了啊，一看里面做了一个妇人啊。那这妇人什么意思呢？他就解释了，这是罪恶啊，这是罪恶。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意思就是说，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给我们看见罪的外表的形状，现在良心里面呢是给我们看见罪恶的本身啊，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啊。 就好像我们会犯罪，我们犯的每一件罪，这是在旧约里面称为罪愆啊，所以有赎愆祭，有赎罪祭嘛。赎愆祭的意思是说，你所犯的每一条罪啊，譬如说你偷窃，你起假誓，这每一条罪啊，这叫罪愆，也叫罪行，罪的行为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啊，在新约里面讲到罪的时候，常常是两个字啊，一个是复数的，一个是单数的啊。复数的人讲到罪愆、罪行，是一条一条的。讲到罪，罪的性情，罪呢是单数的啊。所以一个叫做罪行行为，一个叫做罪性本性。罪的行为是复数，一条一条的啊。罪行呢，罪性呢就是单数啊。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他讲啊，你是罪人，所以你要信主，需要救主。他说我什么我也没犯罪，你怎么说我是罪人啊？所以其实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就算我们不犯罪，我们还是罪人啊，还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会犯罪一点都不稀奇。小孩子你不需要教他去犯罪，而他很快就学会犯罪了。为什么？他里面有那个罪的性情在里面。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是罪的行为。所以他讲了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外面形状。那现在呢，里面给我们看见了什么？那个罪性，就是这个妇人。换句话说，在前面四节，他不仅是神不仅要对付我们所犯的罪行，现在呢是要对付我们的罪性啊，就那个罪的最根源的地方。这是这一章要给我们这个意象要给我们看见的啊。好，然后他就说呢啊，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啊，因为如果你不扔在凉气中，这妇人就爬出来了啊，所以现在是给他关在里面。换句话说呢，这一个罪恶啊，神给他限制的。如果不限制的话呢，这个罪很可怕啊。所以他现在特别把他关在限制在一个范围里面啊。所以现在有一个罪恶啊，这是神特别要把他关起来的，免得他太泛滥啊。因为这太可怕，这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了啊。然后就把圆圈扔在凉席上，把它盖起来啊。那现在呢，就代表说呢，啊，这个女人一坐进去以后，这个就满了嘛，就几乎满了，代表这个罪呢，现在已经满盈了，罪恶满盈了，啊，神要准备开始审判了。所以在昨天我们所交通的是神要对付罪行，现在呢，神要对付这个根源，啊，好，这个时候他又举目观看，啊，见有两个妇人出来，他们有翅膀。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如果你看见有妇人，然后还有两个翅膀，你想到什么？就是天使，对不对？对不对？每一次你看见画的时候，都是画女人，然后有两个翅膀，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就看见了，哦，有两个妇人出来，他们都有翅膀，所以很特别的啊。然后翅膀中还有风，啊，所以因为有风的话呢，所以这个它飞得很快，啊。好，然后这个翅膀呢，它特别讲到像冠鸟的翅膀，啊，冠鸟的翅膀，啊，所以这个翅膀是很特别的，很像冠鸟的翅膀。然后呢，这两个女人呢，这两个妇人就把这个凉气抬起来了，啊，抬在天地之间，啊，那这时候先知就问了啊，说他们要把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说要抬到四拿地去，啊，要把它建造房屋，等房屋齐备，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个罪恶是从四拿地来的，现在再让他回去。那四拿地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地方，对不对？因为在旧约创世纪就告诉我们啊，他们在建巴别塔和那个大城巴别的城啊，就是在四拿地啊。所以换句话，这个罪恶是从巴比伦来的。因为巴比伦大城是在四拿地，啊，我们都知道四拿这个地方啊，当时他们建造的时候， 他们不但建造一个城，就是后来的巴比伦，而且他们建造一个塔，对不对？塔顶通天了，塔代表什么？你如果注意的话，塔基本上它是代表宗教说的，所以很多的宗教都这样建塔。那城呢是代表什么？代表人的政治，代表商业方面。所以你就看见呢，宗教跟政治常常结合在一起。你记得为什么每一次，特别在台湾，你看每一次他们选举的时候，逢庙必拜啊，为什么？政治跟宗教永远是结合在一起，政治的背后都有仇敌的工作，所以这是，所以本来是神在管理所有的人啊，现在人呢要自己建造这个城，建造塔，因为仇敌要得着人心。所以你读创世纪你就看见人怎么堕落的。人不但是，首先人是堕落在罪里面，然后呢慢慢人就落在什么？落在肉体里面，最后呢就落在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就起来抵挡神，所以世界的背后有个王啊，圣经上讲到世界的背后有个王，世界背后有个灵，世界的灵，所以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眼睛啊，所以我们不认识神。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这是士拉蒂所讲的啊，这等一下我们要继续交通的啊。好，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啊，这两个妇人，他们翅膀有风，飞得很快，而且翅膀像鹳鸟的翅膀。那这边为什么特别提到啊，它的翅膀中有风呢？啊，那个飞得甚快，基本上它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啊，原本没有这个意思。原文就是说，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他们翅膀有风啊，然后他们的翅膀呢像鹳鸟的翅膀啊。我们晓得圣经是不随便用例子的啊，所以他说到鹳鸟的翅膀，那绝对是有特别的意思的。那什么是鹳鸟的翅膀啊？所以圣经上有几处的圣经给我们提到鹳鸟啊，在这个鹳鸟的身上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为什么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他那个翅膀要像鹳鸟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一处圣经啊，那是在诗篇的104篇啊，诗篇的104篇啊，那边特别提到了鹳鸟。当然你读诗篇104篇你读不出鹳鸟来啊，因为它的翻译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诗篇104篇啊，第17节啊，17节，雀鸟在其上搭窝啊，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啊。这个鹤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鹳鸟啊，它在这边翻译成鹤，但是事实上它就是鹳鸟。鹳鸟呢，他说松树是他的房屋，所以鹳鸟住在松树上面，这松树都是又高又直很高的，所以鹳鸟有一个特点啊，它喜欢栖息在很高的地方啊。为什么很高的地方呢？因为它有一个很长的翅膀啊，所以它不但飞得高而且飞得远啊。所以一般懂得的鹳鸟的人啊，他们就知道它的两个翅膀撑开了的时候啊，就一个长大的成熟的鹳鸟，它的翅膀展开的时候呢，两个翅膀加起来有6尺长啊，所以对鸟来讲这是很大的啊，很大的翅膀，所以它可以飞得很高，飞得很远啊。然后后面还讲它可以飞到士拿地区，表示很远的，从犹太地要飞到士拿地区啊，他们从前被掳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到巴比伦，所以这个鸟能够把它带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它是一个很大的翅膀啊，所以它栖息在很高的地方。圣经上说它栖息在松树上面啊，意思就是说它是喜欢栖息在很高的地方，因为它有高大的翅膀啊，能够飞得很远。所以它的特别讲到这两个女人妇人的翅膀像鹳鸟的翅膀，它可以飞得很远很高。好，那为什么提到鹳鸟呢？啊，鹳鸟很特别，它这个字，它的原文的字，啊，它的字根是从仁慈跟慈悲来的，啊，意思就是说这个鹳鸟呢，你如果你懂得原文的话，你讲你发音这个鹳鸟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鸟是慈悲的，很仁慈的，啊，为什么说它是慈悲仁慈呢？ 因为这个了有一个特点是别的了所没有的。别的了呢，我们都知道，你知道了有一个本性，了会抚养它的小了，对不对？当它把它的小了生在了窝的里面的时候，窝巢里面的时候呢，它会去采食物来给小了吃，这是一般的了的特性。但是鹳鸟一个特点，它不但是照顾小鸟，它也照顾老鸟。你一般的鸟你从来没有看到它去喂老鸟的，对不对？你只有小鸟但是这个鸟很特别所以它不但照顾幼鸟，连老鸟它都照顾。这什么？这三代同堂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它长辈跟年幼的这一辈他们 在一起它照顾的。所以这个鸟呢，是因为有这个特性，所以他们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叫鹳鸟，很慈悲。好，那这是它的特点之一，这是特点之一那第二个特点呢，我们要在利未记十一章来看利未记十一章，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十一章我们看十三节就好我只看第一段第一句话就好它是第十一章十三节，它特别给我们看见在鸟类里面雀鸟中有些东西你要把它当为可真不可吃，你绝对不能吃它，因为它是不洁净的鸟我们知道利未记十一章讲到有一些的动物是洁净的你可以吃，有些不能吃譬如说地上的走兽你必须是什么倒绝不分蹄倒绝分蹄才能洁净。像牛像羊它倒绝就是它吃了进去以后呢它还要再反刍的然后呢它的蹄要分两半所以呢这种动物你可以吃所以牛羊可以吃，对不对？但是如果不反刍的你就不能吃了，像猪就不行因为它不反刍但是呢就算你反刍的动物你的蹄如果分不分两蹄，如果你是 一坨的或是呢分成好几半，不是两半的你都不行吃那为什么圣经上用这个来做比喻？所以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守旧约律法仍然按照这个定律来守，但对我们来讲，这我们不需要说这个例子。为什么？因为这里讲的来是属灵的意思，对不对？因为属灵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要反刍，意思说我们读神的话，你不能读了就过去了或是你左边听去了，右边就出来了你听进去以后呢，你读完了以后还要反刍，反复思想所以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我们昼夜要思想神的话你不是读过去就算了，这叫反刍分题呢，就是说你读了神的话呢，你的行为要与世人有分别所以你要分题，题分两半这就分别为圣的意思。然后讲到鱼呢，像鳗鱼你不能吃，因为它没有鳞，没有刺所以鱼要有鳞的有刺的你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逆流而上因为刺代表逆流而上，我们不会随着世界的潮流而下所以我们要跟世界有分别而且呢它鳞是保护的不受这些周围的环境来影响我们不被他们渗透。那现在讲到雀鸟，雀鸟有些东西它也不能吃的所以不是所有的鸟都可以吃斑鸠鸽子可以但是这些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斑鸠鸽子它们主要是吃这些谷粒，是带着生命的所以可以吃但这里呢有一些就不能吃了，像猫头鹰这些夜鹰就不能吃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夜行动物，我们是光明之子，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也不能吃然后又讲到蝙蝠这些都是夜行动物的鸵鸟也不能吃，因为它总是把头埋在沙里面，它不愿意面对现实所以这些都不能随便吃的但他特别提到一点就是在第十九节鹳鸟不能吃，看到没有？这是鹳，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像鹳鸟的吃法，鹳鸟不能吃。那为什么鹳鸟不能吃呢？鹳鸟是很好的动物，慈悲的 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吃呢？因为鹳鸟它虽然供应这些母鸟老鸟跟小鸟，它所供应的食物都是这些虫爬虫这些尸体的肉死尸的肉这些死尸不能吃，因为死尸代表肉体嘛，体贴肉体嘛，所以它是比如说像老鼠，小的老鼠蛇这些东西它来喂它的那个小鸟所以这是不洁净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它有一个特点，对鹳鸟有一个特点，从人来看是慈悲的，从神来看是不洁净的好，现在我们要来看呢，那到底这个罪恶是什么罪恶，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这边这个妇人代表罪恶那这个罪恶是什么，是什么罪恶呢？这个罪恶跟良器有关，跟重量有关，换句话它跟做买卖有关，做买卖有关。因为做买卖的时候，以前的做买卖就是你要有良器有重量所以有的，所以犹太人他们本来是只是种田的打鱼的，到了巴比伦以后呢学会做买卖，然后呢他就慢慢发展现在全世界的金融在他们手中，对不对？他在哪里学的？就是在巴比伦学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这有两个妇人把这个良器这个罪恶抬到空中，然后它的翅膀有风，在原文风就是灵，记不记得？风跟灵是同一个字，很奇妙，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旧约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风灵跟气，我们气同一个字当然它有别的字可以形容，但是它可以是同一个字。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对尼哥底母讲到圣灵的时候，他讲到风他说风从何处来你们不知道，这个他往哪里去你不知道，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主耶稣是用双关语，因为风跟灵是同一个字，所以主是告诉他你不知道重生吗从灵生的才是灵，那你不知道灵从哪来的同样你不知道风从哪来的所以主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用双关语，因为这个灵跟风是同一个字所以你懂得他的原文就知道。那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妇人的翅膀有风有灵而且呢就着做买卖来讲，从外面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犹太人就因着靠这个可以说征服了全世界虽然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复国，但他们的经济来讲呢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了今天你看这些所有的大的企业几乎都在他们的手中，所以这个就人来看这是一个慈悲的事情，这是很好的事，神的祝福，但是背后呢却是邪灵在背后中，就因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两个妇人有了翅膀就是天使魔鬼呢撒旦呢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当你看见这两个妇人翅膀有风像鹳鸟你就知道这看起来是一件好事这个罪恶是一个做买卖的事情，但事实上呢却是不洁净的，这背后有邪灵在这个地方推动而且推动到全世界今天你看全世界的人都在学犹太人做买卖好，但是鹳鸟还有一个特点那是在耶利米书第八章，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八章，第七节，
十八章，
第八章，第七节他特别讲到，你看空中的鹳鸟，看到没有知道来去的定期，就好像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那这什么意思呢？就说到鹳鸟是一种候鸟 候了是什么意思呢？时候到了他又回来，对不对？候了嘛，他可能夏天的时候在，冬天他就到温暖的地方去了，但春天他又回来了，这是候了。那鹳鸟是一种候鸟，换句话说呢，它是从巴比伦出来的，因为巴比伦学的这个罪恶嘛，但有一天它要回去，这是候鸟的特点。所以呢，现在这两个妇人要把它抬到哪里去？抬到示拿地区，因为它是从示拿出来的。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他在这一个意象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呢，就是神现在不仅要对付他们所犯的罪行，神也要对付他们那个罪的性情。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要偷窃，一个人为什么要起假誓，最后的目的就跟商业有关，因为你要赚钱，你要做买卖，只有做买卖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偷窃的，对不对？他把那个该有的重量改变了，该有的量器改变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明明没有那么重，他在秤下面还加了一点铅块，看起来那么重，你买了一斤他只给你，买了半斤他给你六两，他这是偷窃。然后他还不承认，还指着起假誓说我没有偷窃，这是做买卖的。所以就看见原来这些罪行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罪跟犹太人学会做买卖有极大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现在马门到了一个地步，能够跟神同样的地位，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因为犹太人在被掳之前他们拜偶像，那神说你们要拜偶像我就让你拜个够，所以巴比伦是所有偶像的集大成，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所有的偶像你追踪它的根源都在巴比伦。印度教也一样，天主教所拜的偶像也是一样，你把所有的偶像追踪它的根源的话都在巴比伦。你看我们所信的只有独一的神，但是所有的宗教你发觉都有什么呢？都有女神，对不对？巴比伦女神从巴比伦出来的，所以呢天主教必须要高抬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要满足人的需要。所以你看见所有的偶像，所以启示录你读到那个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的时候呢，他说他盛装了所有可憎之物的母，他是可憎之物的母。可憎之物在圣经里特别讲到偶像，说的偶像的母亲就是巴比伦，所有的偶像都是在巴比伦出来的。所以呢他们就被掳了70年，拜偶像拜够了。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喜欢吃冰淇淋，买几桶冰淇淋给你吃，你吃完就不想吃冰淇淋了，对。所以等到他们真的70年被掳之后呢，真的从此不再拜偶像。但现在呢，马门成了他们的偶像，这就是从做买卖来的。所以以前我认识很多犹太人那犹太人他们真的很会赚钱他们赚的绝对是他们的你赚的也是他的，所以他做生意的时候他赚了很多钱，然后呢他现在就办一个慈善机构，然后钱呢就跟所有跟他做生意的那些厂商叫他们 donation， 叫他们捐款，然后他负责去设立这个慈善机构，这是真实的，我认识的。然后他就说到他说你们中国人讲什么呢？血溶于水，对不对？血溶于水。但我们犹太人讲什么呢？钱溶于血，钱更宝贵。所以这就是说他们到了一个地步，连主耶稣都讲了，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所以你看见这个做生意做买卖赚的这个钱，人对钱的贪婪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成了他的偶像。本来这是很他们在那里学的买卖，神祝福他们，这是一个很慈悲很仁慈的事，一个好事，所以帮助他们， 但现在呢不洁净了，像灌苗的不洁净的寥寥。那今天这不仅是犹太人的问题，今天是全世界包括基督徒在内，所以今天这些话呢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啊，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看第十节啊，新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你看到没有？所有的恶，这边讲的万恶，所有的恶呢，你追踪到后面啊，跟贪财有关。本来神祝福以色列人，给他们财富，但是现在财富成了一个欲望，变成他们不仅仅神给他们为满足哦，他们想要更多，那叫贪财。所以保罗在这里对教会讲，还不是对犹太人讲啊，对我们讲啊，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这里的有人不是指着世界上的人，这指着神的儿女说的。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弟兄姊妹，什么是真道？真道呢是指着主自己说的，当然主的话说的，就主的话就指着主的自己。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贪财的人啊，会被引诱到一个地步，会离开主的自己，然后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然后同样一章第九节给我们看见啊，就是第六章第九节啊，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想要发财啊，最少有一段时间，也许我们今天没有了，但最少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想要发财啊。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面，弟兄姊妹，一定会陷在迷惑里面啊，就落在网络里面，我们会落在网络里面啊，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跟灭亡中。今天你知道是神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啊这一个，也许有的人还没有完全脱离啊，也许有人脱离得很干净啊，感谢主，但主要救我们脱离啊这些啊。因为他特别跟我们讲到啊，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啊，属灵的人要逃避很多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逃避啊，否则的话你迟早啊要被这愁苦给吃透啊。逃避这些事要干什么呢？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追求什么？这些都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格。所以今天最重要的追求什么呢？还不是追求知识啊，当然更不是追求钱财。今天我们最要追求的乃是生命的长进啊，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保罗所以后来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怎么讲？美好的仗他打过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打美好的仗呢，这一点要很注重的啊。我们是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我们要追求公义、信虔、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所以诗篇十六篇第四节我们都很熟悉的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要加增。在原文不是别神哦，在原文是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以任何主自己以外的事情代替耶和华的，愁苦都要加增。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好，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这个特别是讲到末后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啊，神的儿女要很小心的事情了。第四章第三节啊，因为时候要到，现在已经到了啊，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弟兄姊妹，你真正讲属于主的道理、纯正的道理，人要厌烦，人不要听。因为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换句话说，我们想要听什么呢？我们情欲想要听的东西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它是用圣经的话来讲，但是呢让我们偏离基督自己 这是很小心的事情。掩耳不听真道，所以不是没有真道可以听，他把耳朵捂起来了，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我们要再说啊，今天啊，很多的道理是不以基督本身为真道为中心，在主之外吸引人的道理，使人偏离基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我现在来解释一下啊，所谓的成功神学就是这样子。成功神学它是讲神学，但是呢，它让我们每个人发达。这是一个什么？一个慈悲的道理，但是呢，不洁净。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表面很慈悲哦，神是爱，神是丰富。那如果神是爱，神是丰富，为什么我们要受苦？为什么我们要贫穷？对不对？很有道理啊！啊，所以呢，现在啊，我们不应该受苦，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啊，就好像这里所讲的鹳鸟一样啊，里面是慈悲，但不洁净。这个福音传得很快。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传成功福音，这个福音绝对传得很快，吸引很多的人。你找一些成功的人来，他们讲一些例子就好了。但是呢，这福音虽然传得很快，就好像这个翅膀下面有风有鳞，有邪灵的，它能够使我们兴旺，但是却不是对我们有好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的。你知道主自己出来的时候都被这样的试探过，记不记得魔鬼怎么试探他呢？世上的万国的荣华都给我了，你只要向我拜一下就好，这些全部都给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需要上十字架。现在有一个道路是仇敌给我们的，你不需要上十字架，你不需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不需要，你可以成功。这叫成功神学，这个传得很快，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认识神的话啊，你要知道所有的真道啊，不能离开主自己，因为很多东西他用神的祝福来代替主自己，用神的医治代替主自己。神的祝福很好，神的医治很好，这是出于神的，但是仇敌可以利用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眼中只在乎祝福，不在乎主，这就是偏离真道。哪一天主不祝福你的时候，或者你坐在试探你的时候，那仇敌就可以讲了，神不爱你了，我们就落在愁苦里面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人你也不能怪别人，因为你自己耳朵发痒，你随着你里面的情欲听许多的道理，增添好多的事。所以我们的心，我们一开始讲到撒加利亚，所以一开始讲到我们的心，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没有转向神，神没有办法转向你。所以我们的心如果不向着神纯净，清心人有福了。你只有在心纯净的人才看得到神的计划，才能够明白。如果我们的心不纯净，我们在主之外还有贪恋什么的话，你迟早要被愁苦刺透。以别神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这就是我们在讲到这个第七个意象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强调的这一点。所以主也是这样受魔鬼的试探，但是主怎么说呢？当拜主你的神，单单的侍奉他。这是我们今天该有的态度，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我们的主自己，不是为着其他的任何的理由，不是为了医治，不是为了能力，不是为着财富。当你真正不为这些活的时候呢，主反而可以给你了，因为你不会被这些跌倒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的先后次序。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啊，仇敌很厉害的，就是他常常啊用魂的力量代替灵的力量。你知道魂的发展啊，魂的发展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心理学。什么叫心理学呢？心理学就是魂的科学啊，心理学就是魂的科学。 所以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常常用心理学来帮助人，对不对？那心理学是什么呢？就是魂的科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注重的是 神的灵，神的灵跟我们的魂，因为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他要在炼净我们的魂的，这是要需要十字架的工作的。但是发展魂呢，你不需要经过十字架的，所以就有很多的道理。我举一个例子，你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啊，雅各怎么把他的岳父羊给骗来的，记不记得？他们曾经有一个交易啊，就是说他现在帮他岳父牧羊，所有的羊都纯色的，纯白的纯黑的，他说以后我牧养出来啊，如果有杂色的就是我的，对不对？那岳父一想很好啊，全部都是纯色的，生下来就纯色啊。所以当羊在喝水的时候呢，在前面他就插了好多的树枝，对不对？这树枝都是深色皮的树枝，让他给它剥成一条一条的啊，黑白分明，就变成一条一条的纹。这些羊在吃喝水的时候，一看到这些条纹呢，生下来的就是有条纹的羊啊。所以现在呢，是圣经上教导的，所以现在呢，魂的科学心理学家就怎么讲呢？你看圣经上都这么讲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向神求什么啊，你最好脑筋里面要想清楚啊。啊，如果你要求神给你一部车子，你一定要知道啊，这个车子是什么牌子的，什么颜色的，几个座位的啊，多少马力的啊，你讲的越详细，要神就给你了。而有些人真的试过，还真行了。
真灵，
我告诉你们，我也试过，还蛮灵的，但是后来就不灵了啊。所以呢，你要知道它真的原因在哪里啊。你继续读一下，你就发觉雅各知道。所以后来雅各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对他的妻子说了啊，他说是神做的，是神把你父亲的养给我。所以人或者心理学注重方法，我们注重的是神的自己。你注重方法，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所以你迟早要被愁苦刺透。所以这就是仇敌常常用基督之外的道理吸引我们偏离了基督。我们永远知道神是我们的中心，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来自他的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一点啊，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啊，马太福音第六章所以他特别讲到十九节开始啊，我不练了啊，最主要他叫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因为有虫子咬，有贼挖啊，要把财宝积在天上啊。换句话说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啊，这来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叫我们不要把财宝积在地上啊，这会毁坏被偷窃的。你把财宝放在天上，意思说我们在地上，如果你的路，你跟随主的路要走得好，你必须要学习过信心的生活。愿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主没有意思叫我们不储蓄，这不是主的意思。主也没有意思叫我们什么都，我们也不要管我们退休的生活。主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该做的要做。但主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问题是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原来财宝在地上的话呢，在这些地上的财物呢，你就被捆绑，你成为这个财宝的奴隶。但是如果你的财宝在天上，你就被释放，反而这些财宝呢，你成了他的主人，你来管制他。所以这是主在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在地上要路要走得好呢，你必须走信心的道路，你的财宝永远是在天上，在主那里。你是虽然在地上走，但你却受天的管制，这是我们该走的路。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在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特别讲到，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当我们把心给主的时候呢，任何环境，主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我们都喜悦。但我们心不给主呢，什么环境来我们都抱怨啊。所以主在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啊，我们的心必须是归他的。所以财宝如果在天上啊，我们就能够 心就在天上。所以主在这个地方啊，不是要我们啊，好像不好好努力，不为退休打算，这不是主的意思。主在这个地方特别要知道我们到底财宝在哪里。当然，这个财宝不只是钱财，任何的人事物夺取了主在我们心中该有的地位，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宝，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捆绑。啊，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因为亚伯拉罕是在老年的时候得子。啊，以前他的心都在主的身上，啊，现在心一天到晚都在儿子的身上。啊，老年得子嘛。所以你有小孩子你就知道，啊，你去一个小孩子刚刚出生小孩子家里面，你知道他所有的话题都是他的儿子，对不对？因为心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亚伯拉罕自从把他的儿子一献上以后，实际上怎么讲呢？从此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对不对？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他看见了。所以主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看见，他说如果啊，你的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啊，所以我们眼睛如果单一向着主，我们的路就走得好，看得清楚。啊，所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是爱这个就是误那个，啊，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妈妈。啊，所以他叫我们不要忧虑啊，天空的飞鸟也没有忧虑啊，野地的百合花也没有忧虑，但神给他们什么那么多啊？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都外邦人所求的。啊，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你们天父都知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为什么？什么是他的国？什么是他的义？啊，我们在求什么？啊，神的国是代表神在我们心中能够掌权。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我昨天特别讲到，我们都会讲主在我们身上居首位。啊，但是我们从早上起来到现在，我们发生了一百件事情，我们都在居首位。我们从来不知道主要做什么，我们都做了决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让他在我们身上居首位，这是神的国，因为国代表权柄，所以我们要祈求神的国。当主真的在我们身上有权柄的时候，神的国在我们身上就彰显出来，因为神的国在我们心里面。啊，那你有了神的国，你就有神的义，因为里面神掌权，外面的行为就活出讨神喜悦的。所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这些都要加给你。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多好啊！所以在整个世界，整个宗教的世界啊，都要把我们的心从主身上挪开来啊，用各样的方式让主之外的东西啊，要吸引我们啊，到最后我们的心要被愁苦给刺透啊，所以我们的心永远要在追求主的自己。那我们晓得在旧约啊，有所谓的十一奉献，对不对？那今天呢啊，教会有两个情形，一个是一天到晚在讲十一奉献，一个是呢都不提十一奉献，啊，提太多也不对啊，不提也不对啊，所以今天我要来提一下十一奉献啊，为什么旧约要有十一奉献？为什么今天人他这么强调十一奉献？有些教会，因为我曾经去过有些教会，他们几乎讲到都不讲别的，都讲十一奉献。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圣经上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如果你把十一奉献奉献出来，神要祝福你，神要祝福你。最好的例子就是马拉基书，你们在读马拉基书，对不对？如果你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家，神要打开天上的窗户啊，倾福于你们，无地可容，无处可容，啊！但是教会过分强调这个的时候呢，啊，其实是一个买卖的灵，不是一个真正奉献的灵，因为他知道弟兄姊妹可能不愿意奉献，那怎么样呢？你奉献了十分之一，神给你十倍，你看你要不要奉献？啊，所以这是一个买卖的灵，这是不对的。但是为什么旧约要教导我们十一奉献呢？因为如果圣经上不提十一奉献啊，你知道我们迟早会发生一件事情啊，我们迟早会觉得慢慢就发觉呢， 我们所赚来的都是我们自己赚来的。圣经上讲出，你连得你获财的力量都是神给你的。今天你能够赚钱，你以为是你的努力，当然你要努力，但明天你中风了，你看你能不能做，马上就能力就没有了。所以神叫我们奉献十分之一，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你所有的都从神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家，奉献给神。你以为神需要这十分之一吗？千山的流，万山的人都是他的，这世界跟其上一切的都是他的。神为什么要？神提醒我们，你奉献十分之一，提醒你，你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因为有一天你如果不奉献的话呢，有一天你会觉得所有的财物是你的，有一天你会觉得连你自己都是你的，都不属神了。所以神要我们奉献十分之一。那很多人就另外一个极端了，好了，十分之一奉献了，十分之九总是我的了吧，所以他就可以大肆挥霍了，对不对？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十分之九没有错，是交给你，但你只是管家。神要求管家怎么呢？要忠心。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怎么讲？你说又良善又忠心。所以十分之九在我们手上，你不能随便花的，你不能随便高兴，这是我的钱，我可以去吃一个大餐了，你还必须看看主啊，今天啊，我应当吃什么能够荣耀你？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主啊，对不对？我们敢浪费吗？这是主的钱呢，对不对？我们只是管家，他想要我们奉献多少是我们要奉献的，不是说十分之九就是你的就不奉献的啊。但神没有律法，神要求的乃是爱，所以旧约是十分之一，因为他让你学习律法。但是在新约，他叫我们怎样把身体都献上。换句话，不但你自己，连你所有的财物、房屋、车子都是神的。房子要出来打开来给神用的，车子是为神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你把家打开，用车子来载弟兄姊妹，都是奉献的结果。所以我们所有的都是出于他的，因为在新约他不讲律法，他讲是爱。因为律法是勉强要求的，神从来不要求。神盼望我们出于爱，因为爱做的比律法还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第七个意象，特别跟这个罪恶有关，这个钱财贪财有关。神怎么审判很快要临到以色列地，神很快要临到神的家，我们有一天要临到全地。愿神的话激励我们向着神有个正确的态度，他的自己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其他我们只是管家，我们向他有忠心。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实在爱我们，虽然我们不堪，但你仍然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怎么在你还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圣愿我们真是有的你的命令又遵守的，你说这样就是爱你的，爱你的必蒙父爱他，你也要爱他，必须要向他们显现。主，愿我们因着讨你的喜悦，我们能够常常见你的面，能够被变化荣上加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感谢你，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